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，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作者大仲马，翻译好运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
红衣主教第二次向国王提到了钻石坠子，这种旧话重提使路易十三产生了强烈的印象。他心想，在这种再次叮嘱中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
于是国王便去找王后，而且根据他的老习惯，在走到王后身边时对他周围的人恶言相向。他指望引起一场争论，在争论中他可以发现线索。他断定红衣主教心怀鬼胎，正在用他擅长的手法策划一次对自己的可怕的突然袭击。国王的不断指责果然产生了他预想的效果。王后对他这种不着边际的攻击终于感到厌烦了，叫了起来。
哦，可是陛下，您还是没有把您心里的话全都讲出来。我究竟干了什么了？说呀，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？陛下总不至于为了一封写给我弟弟的信而这样大做文章吧？
王后，市政厅里很快就要举行舞会了，为了向我们那些正直的市政长官表示敬意，您一定要穿上您的礼服去赴会，特别要记住佩戴我作为您生日贺礼送给您的那副钻石坠子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
这个回答相当可怕。奥地利安娜以为路易十三全都知道了，以为是红衣主教使他熬了七八天之久没有把这件事捅出来，不过这也符合他的脾气。王后一下子变得脸色煞白，她用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国王，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。国王最大限度地享受着王后的窘困在他心中引起的愉悦，不过他并没有猜到个中的原委，他只是问道：
我说王后，您听到了吗？
听到了，陛下，我听到了。
那你去参加舞会吗？
去的。
带上你的钻石坠子。
是的。
好，那么讲定了，我要对您说的话说完了。
那么请问舞会在哪天举行？
啊，王后，就在这几天，可是我记不起确切的日子了，我得去问问红衣主教。
这么说，是红衣主教告诉您要举行这次舞会的？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王后。可是您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？
要您邀请我带着钻石坠子去参加舞会的也是他吗？
也就是说，王后。
是他，陛下，是他。
怎么？是他还是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次邀请有什么可以值得指责的吗？
不是的，陛下。
那我想你一定会去参加的了，是吧？
是的，陛下。
那好，那好，那就这样吧。
王后行了一个屈膝礼，这倒并不完全是出于宫廷礼节，而是因为她的双膝已经支撑不住她的身体了。
国王离去的时候显得很高兴，而王后却失魂落魄，她低声地说道：
天哪，我完了。因为红衣主教全都知道了，是他唆使国王这样干的，国王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的。我完了，主啊，我的天主啊。
王后跪在一个垫子上开始祷告，脑袋埋在两条微微颤动的胳膊中间。他的处境的确很可怕。白金汉回伦敦去了，谢弗勒兹夫人又在图尔，王后受到比以前更加严密的监视。她隐约地感到她的侍女们当中有一个出卖了她，但她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。拉伯尔特是不可能离开罗浮宫的，在这个世界上她连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也没有了。因此面对威胁着她的不幸 又感到自己孤立无援，他不由得哭了起来。
陛下，难道我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您效劳吗？
突然，有一个充满温柔和怜悯的声音在王后身后响起。王后急忙转回头去，因为这个声音里的感情是不会搞错的，说话的人肯定是她的朋友。
果然，从王后的套房的一扇门里露出了漂亮的波纳修太太的身影。刚才在国王进来的时候，她正在里屋替王后整理衣衫，她来不及退出去，所以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对话她全都听到了。
王后看到自己被人撞见，不由得尖叫一声。波纳修太太合着双手对王后说：
哦，陛下，您不用害怕，我的身心都是属于陛下的。尽管我和陛下的距离非常远，我的地位又极其低下，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替陛下解决困难的方法。
一听这话，王后叫了起来：
哦，是您，天哪！可是，请你看着我，到处都有人出卖我，难道我能信任你吗？
年轻的妇人跪下来叫喊着说：
哦，陛下，以我的灵魂起誓，我准备为陛下献出我的生命。是啊，这儿是有一些奸诈小人，可是我可以凭圣母的名义发誓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忠于陛下了。国王向您再次提起的钻石坠子，您不是已经送给白金汉公爵了吗？我记得这副坠子不是放在一只香木匣子里，被他夹在胳膊底下带走的吗？哦，会不会是我弄错了？不是这件首饰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孩子，主啊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那么陛下，这副钻石坠子一定得把它要回来呀。是啊，一定得要回来。可是我的孩子怎么办呢？怎么才能要回来呢？陛下，你应该派人到公爵那儿去。可是派谁去呢？我们可以派谁去呢？我能相信谁呢？陛下，请相信我吧，我的王后，我能找到这个信使。可是我一定得写一封信呢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那是免不了的。由王后陛下亲笔写下几个字，然后再盖上您的专用印章。可是那几个字将会成为我的罪证，随后就是离婚，还有被驱逐。哦，陛下，假如这几个字落在坏人的手里，后果的确会像您所说的那样。可是我保证，这封信将会落在收信人的手里。哦，我的天主啊！这么说，我一定得把我的生命、我的幸福，还有我的荣誉，全部都托付给您了。啊，是的，王后陛下，您一定得这么办。我一定能把这件事挽救过来的。可是你用什么办法呢？你至少可以对我说说吧。陛下，我的丈夫在两三天以前已经被释放了，因为我没有空，我还没有见到他。但是他为人正直，对任何人都没有偏见，既不恨也不爱。我要他干什么，他就会干什么的。只要我吩咐一声，他就会把信送到指定要他送的地方，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，他不会知道这封信是出于陛下之手的。
王后情绪激动地握着伯纳修太太的两只手，就像是要看到他心底里去世的，紧紧地盯着他看。王后看到在伯纳修太太的眼睛里除了真诚之外别无其他的感情，便温柔地拥抱了他。他大声说道：
哦，我的孩子，就这么办吧，你将救出我的生命，你将救出我的荣誉。哦，陛下，请您不要言过其实，因为我能够为陛下效劳是我的荣幸，陛下只不过是一桩卑鄙的阴谋的牺牲品，根本谈不上要我来拯救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的孩子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么陛下，请您把信给我吧，时间很紧的。
王后快步走到一张小桌子前面，她写了两行字，用她的印章加封后，便把信交给了布纳修太太，然后对她说：
还有，我们忘了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。啊，什么东西，王后？孩子，钱呢？哦，对，倒也是。不瞒您说，我丈夫他……
你是说你丈夫没有钱是吧？
嗯，那倒不是，他有钱，可是他很吝啬，这是他的缺点。不过王后您也不必担心，我们总会想出办法的。
哦， 我的孩子，偏偏我也没有钱。不过，请你等一下。
王后跑开去拿她的首饰箱。
拿去吧，孩子，这只戒指据说很值钱，是我的兄弟西班牙国王给我的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我可以随意处置。把这枚戒指拿去卖掉，你丈夫就有钱可以动身了。
哦，王后，谢谢您，一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。
孩子，地址你看到了，送交伦敦白金汉公爵。
好的，王后，这封信一定会送到他手里的。哦，我好心的孩子。
布纳修太太吻了吻王后的双手，把信塞进了连衣裙的前胸，随后像小鸟一般轻快地走了。
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，远赴巴黎，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。他遇到了阿托斯、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，通过决斗，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。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，他们历尽艰险，终于完成使命，保住了王后的名节。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正在播出。
十分钟以后，他回到了家里，正像他刚才跟王后说过的那样，自从她的丈夫被释放以后，他们还没见过面，所以她对她丈夫在红衣主教那儿起的变化是一无所知的。而且这种变化，在罗什福尔伯爵成了布纳修最好的朋友，并且拜访了他两三次之后，变得更加的强烈了。罗什福尔没有费多大的劲儿，便是布纳修相信了别人绑走他的妻子并非出于恶意。
布纳修太太看到他的先生独自在家里，这个可怜的汉子正在费劲儿地收拾屋子，至于女佣人呢，她已经在她主人被捕时逃之夭夭了。这个正直的服饰用品商看见妻子回来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的妻子首先向他祝贺，然后对他说，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只要能够脱身，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回家来看他的丈夫。
他们夫妇俩虽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过面，可是因为在这一星期当中，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好几次严重的事件，因此夫妻俩再次重逢的时候，个人有个人的心事。不过布纳修还是显示出一种由衷的高兴，张着胳膊向他的妻子迎上前来。布纳修太太伸出了额头接受他的抱吻，接着对布纳修说道，
哦，先生，我们谈谈吧。
怎么了，太太？
哦，是的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。
啊，我也一样，我也有些很严肃的问题要跟您谈，请把您被绑走的事情稍许跟我解释一下。
啊，不，眼下要谈的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。
那么跟什么有关系？跟我被关押的事情有关系吗？
啊，那件事情我当天就知道了，可是因为您根本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的阴谋策划，而且到头来完全不知道是谁连累了您，您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分的重视。
哦，我的太太，你说的倒挺轻巧。你知不知道我在巴士底狱的牢房关了一天一夜啊？
哦，一天一夜，那是很快就可以过去的。我们现在先别谈您被关押的事情，还是先来谈谈使我回到您身边来的原因吧。
什么？回到我身边来的原因？难道你不是回来看你离别一星期的丈夫的吗？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首先是回来看您，可是其次还有别的事情。
别的事情？
是的，一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情，可能会关系到我们的前途。
啊，我的太太，从上次我们分别之后，我们的前途已经大有改观了。如果几个月之后有很多人羡慕我们，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。
啊，是的，不过首先要您按照我吩咐您的话去做。
吩咐我？
是的，吩咐您，有一件重要而神圣的事情要做，先生。同时还可以赚到很多钱。
布纳修太太知道，对她的丈夫谈钱，也就是抓住了她的要害。可是一个人如果跟红衣主教李塞柳谈过十分钟话以后，那么即使他是一个服饰用品商，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 布纳修撅起他的嘴唇说道，
哦，是吗？可以赚到很多钱。
是的是的，很多。
那么大概有多少？
可能有1000匹斯托尔。
您要我做的事情很重要吗？
是的。
那么要做什么呢？
您马上动身出发，我交给您一封信，您无论如何都不能脱手，直到把这封信交到收信人的手里。
你要我去哪儿？
去伦敦。
我去伦敦？
哦，
算了吧，你这是在打哈哈，我跟伦敦没有任何关系。
可是有些人需要您到那儿去。
啊，那些人是谁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再也不会像瞎子一样到处乱闯了。我不仅要知道我冒的是什么风险，而且我要知道我在为谁冒风险。
派您去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，在那儿等您去的也是一位有名望的人，所以您得到的酬劳将会超过您的期望。我现在能答应您的全在这儿了。
哈，我的天主啊，又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多谢了多谢了。现在嘛，我不再相信这一套了，因为红衣主教先生在这方面已经开导过我了。
红衣主教？您见过红衣主教了？
啊，当然，是他叫人找我去的。
所以您就接受了他的邀请？您真是太不谨慎了。
应该说我当时根本无法选择去还是不去，因为有两个卫士把我夹在中间。此外我还要说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红衣主教，所以我要是能够避免这次会见的话，我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。
那么他虐待您了？他威胁您了？
正相反，他伸出手来让我握，把我称作是他的朋友。太太，他把我称作他的朋友啊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是伟大的红衣主教的朋友。
伟大的红衣主教？
啊，难道你不赞成这个称呼吗，我的太太？
哼，我没有什么不赞成，可是我要告诉您，首相的恩惠就像是昙花一现，只有疯子才会去巴结首相的。有些权势比他的更大，他们并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一时的好恶上，也不是建立在一个重大事件的结果上。您应该去接近这些权势。
哎呀，我的太太，听到这话我真是感到遗憾呢。可是除了我有幸为他效劳的那位伟大人物的权势之外，我想我跟其他的权势没有任何关系。
您为红衣主教效劳？
是的是的，太太，作为他的仆人，我不允许你参与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，也不容许你为一个不是法国籍一心向着西班牙的女人的鬼花样效力。幸好现在有伟大的红衣主教在，他警惕的目光无所不在，他能洞察人心。
哦，您成了红衣主教一派的人了，先生。啊，他们那伙人既虐待您的妻子，还侮辱您的王后，您竟然为他们办事。
在国家利益面前，个人利益不值一提。我支持那些拯救国家的人。
天哪，您知不知道您所说的国家是什么呀？我说，您就安心的做一个不耍什么小聪明的市民吧。您快点回头吧，转到能够获利最多的方面来吧。
喂喂，慢着慢着，讲大道理的太太，听听这些声音吧，这可是钱的声音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
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？
哦，你难道猜不出来吗？
是从红衣主教那儿来吗？
啊，当然，当然有的是他给的，有些是我的朋友洛什福尔伯爵给的。
可是绑架我的就是他呀。
有可能的，我的太太。
而您还接受他的钱？
你刚才不是还对我说，这次绑架完全是政治性的吗？
是的，可是这次绑架的目的是想逼我背叛我的女主人，是用酷刑来逼取我的口供，去败坏我女主人的名声，甚至可能还要谋害我至尊的女主人的性命。
你的至尊的女主人，她是一个背信弃义的西班牙女人，红衣主教大人做的事情总是对的。
哦，先生，我原来以为您只是胆小、吝啬，还有愚蠢，可是我并不知道您还是一个无耻之徒。
啊，我的太太，别发火啊！你究竟在说什么呢？
我在说，你是一个不要脸的混蛋！你在搞政治？哦，天哪！而且还是红衣主教派的政治！哦呦，您为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给出卖了，把肉体和灵魂都出卖给魔鬼了！
不不不不，你说错了。 只是出卖给伟大的红衣主教。
这还不是一样吗？红衣主教就是魔鬼。
住嘴，太太，住嘴，你这话会让人听到的。
是的，您说的对，我为您的怯懦感到羞耻。
哎呀，我说，你这样逼着我去做的究竟是什么事啊？
我已经对您说过了，您立刻动身，去忠实地完成我托付给您的使命。如果能够办到，以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，我原谅您。还有，我仍旧和以前一样跟您友好相处。
布纳修是怯懦的，也是吝啬的，可是他爱他的妻子，所以他软下来了。一个50岁的男子对一个23岁的女人的怀恨是不会长久的。布纳修太太看到他还在犹豫，便说道：
喂，您打定主意了吗？
哦，我的太太，亲爱的，请考虑一下您逼着我去干的事情吧。要知道，这伦敦离巴黎可是很远很远啊。也许您逼我去做的那件差事，不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吧？
如果您能够避开那些危险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啊，听着，我的太太，听着，我拿定主意了，我不同意，我害怕搞阴谋诡计。我见过巴士底狱，我的老天哪，巴士底狱太可怕了，我只要一想到它，我现在还起鸡皮疙瘩呢。有人威胁过要对我上刑，你知道什么是上刑吗？就是用木棍子往你的腿里插，一直插到骨头碎裂，太可怕，太可怕了。不不不不，我打定主意了，我不去，真见鬼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？
我？
因为说真的，我相信我对你的估计一直是错误的。我现在相信你是一个男子汉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容易冲动的男子汉。
哼，那您呢？您就是一个娘们儿，一个毫无用处既愚蠢又糊涂的娘们儿。您害怕了？哦，天哪！那么如果您不马上就走，我就用王后的命令叫人逮捕您，把您扔进那个使您害怕的发抖的巴士底狱里去。
啊，那就用王后的命令逮捕我吧，而我要去红衣主教那儿去申诉。
这一下，伯纳修太太看到自己走得太远了，远的使自己感到了害怕。她惶恐地注视了一下这张冥顽不化的愚蠢的脸，就像那些被吓破了胆的傻瓜的脸一样。她想了想，说道：
哦，那就算了吧。也许说到底还是您对。因为在政治上，男子汉总是比女人强的，尤其是您，伯纳修先生。您曾经和红衣主教先生谈过话，不过我的丈夫，一个我认为可以作为我感情依靠的男人，对我如此的无情无义，一点都不能满足我一时的要求，我总是觉得心里很难受。
我的太太，那只是因为你的要求可能太过分了，我总要有所提防。
好吧，那我就放弃吧。我们别再谈下去了。
啊，不，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的嘛。至少你可以告诉我，你要我去伦敦干的是什么事情。
啊，这个嘛，您是没有必要知道的，只不过是一件一般女人希望做的小事情，一笔赚头很大的买卖。
布纳修原本想探探太太的秘密，可是布纳修太太却不落口风，而这女人越是不说，布纳修越是觉得她不肯告诉自己的这件秘密事关重大，所以她决定立刻跑到罗什福尔伯爵家里去，向他报告王后正在找一个替他去伦敦办事的信使。他说道：
啊，请原谅我，亲爱的太太，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你会来看我，正好我有个约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只要等我半分钟，我跟我朋友的事儿一结束我就回来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还要陪您回罗浮宫去呢。
哦，谢谢了，先生。不论替我办什么事儿，您的胆子都太小了点儿，我完全可以一个人回罗浮宫去的。
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悉听尊便吧，太太。我能很快再见到你吗？
当然，希望下一星期我们能够见到，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太忙，我可以抽空回来把我们的东西整理一下。
好吧，好吧，我会等你的。我想你不会埋怨我吧？
哦，哪会呢？
那就太好了，那就再见了。
再见。
布纳修吻了吻妻子的手，匆匆地走了。
法国长篇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，作者大仲马， 翻译郝运、王振孙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聂梅、孙达。